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黄花西红柿呢大家都比较喜欢，因为种起来也比较也不是好像很华丽的啊，地上插几根棍子，种下小苗，把它一根棍子呢插上去就可以了。不像种冬瓜啦、南瓜那个大架子啊，地方很深的、啊、因为他们的根系呢也不是很发达的，所以呢就是种的人比较多，但是你要种好这几样东西呢，一个肥，一个呢病虫害，这两个是主要方面。那今天呢主要是谈这两个方面。
你说的太对了，我自己在家里就种了这个西红柿，我妈妈每年都笑我说，你的这个下的种到底是大西红柿的种还是小西红柿的种？怎么所有的大西红柿种下去收的都是樱桃番茄，都长不大？我想我应该是肥没有施够。
对啊，施肥有讲究的。种菜呢，施肥是非常讲究。我们种叶菜，比如青菜啊，是叶子的菜，不需要等它开花，我们就收割了。它只有呢营养生长期，所以一般呢我们只要用氮肥就可以了，因为氮肥呢是长叶子的，所以我们就用气氛呐、堆肥啊、竹鱼啊，这些就很简单就可以了。
就氮肥。
这黄瓜呀、番茄这些东西呢，它瓜果类的，我们吃的都是吃叶子，要等它长到后边它开花结果，我们要吃到的是果实，所以它要经过两个的生长期，一个是营养生长期，就从小苗开始就长，长到它开花之前，这叫营养生长期。还有呢，开花就开始了，我们叫生殖生长期。它要繁殖后代来结果和结种子，它是繁殖的，所以呢这个叫生殖生长期。这两个生长期呢，他们对肥的要求呢也不一样，不能说哎呀我这个鸡粪很好，营养很好，买了一大袋鸡粪啊，从头到尾给他用鸡粪就不行了。
所以说其实重要的是下了底肥以后，下足底肥以后，中间要尤其在它这个开花结果的时候要追一下肥，对不对？
对对，像我们比如说黄瓜西红柿啊，我们在种的之前一般呢都是要下底肥的，是吧，小苗移栽之前先挖坑，把鸡粪啊什么肥啊放在底下，再放上土，然后再种小苗，让它在生长过程中间呢跟往上长往下长的时候它有足够的营养，但在小苗和开花之前它是营养生长期，有气氛呢可以长得很好，但是有的人就感觉了，哎呀我的西红柿黄瓜叶子长得很好啊，为什么老是开花不结果？就是呢它到了后期它要开花结果之前开始需要另外不同的肥了，因为我们也知道的肥的三大元素呢，就是氮、磷、钾。氮呢是长叶子、长茎的，磷肥呢主要是根，根就是开花。钾肥呢，就它长果实的时候，需要钾去吸收营养，充实它，它这个果呢才会很大的块，成分高。颜色好，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开花将近要开花的时候要先下磷钾肥。
我只听说过这个堆肥的话好像香蕉皮是钾肥的这个来源，那这个磷肥呢？
磷肥技术里边就有磷，但是呢最好呢在开花之前要等到开花放些磷肥跟钾肥一起放啊，要这个今天呢还开花，准备开花了，给它放磷肥，过两天再放钾肥，就一起放。 放在轮回呢，它会出世，它的花芽分化，也让花开更多。
嗯，
那么在它准备开花之前呢，它叶柄底下那个叶芽呢，它也可能是长叶子。
嗯，
长得心也可能是开花。
嗯，
你放那个磷肥多了呢，它就花呢就比较多了。还有呢，那个它开了花以后呢，它就需要结果了以后呢，它需要钾肥呢让它慢慢长大。因为长得越大的时候，它的钾肥呢需要量越多，所以呢在后呢它挂果了以后，要钾肥呢要经常去补充它。
嗯，
不然呢钾不够，它就掉骨了。长得蛮好的，很小小的西红柿，不然怎么又掉了？又发黄掉了。所以这就是钾不够充分。
嗯，
所以说自己在这中间呢，最好呢，再增加那个盆路肥。为什么呢？
嗯，
而这土地里边呢，盆呢比较缺少，时间长了，做今年种了，明年种了，它开化了多。发育呢也需要那个盆的，盆消耗了以后，往往就是会开花没果的，不结果的，开了花就不结果而掉了。所以呢，就需要盆呢，就帮助它的花粉发育。缺少盆，它花粉发育不好，它就不能授粉，这个呢就结不成果了。那同时呢，最好呢是下些盆肥，磷肥跟钾肥呢。放在差不多时间去放，但是不要等花开了再放，要等在开花之前放。
那这个棚呢，我们以前曾经多次说过，这个棚在澳大利亚可以用这种清洁啊用的这种硼砂，用千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浓度把它跟水兑，就是一千份的水兑一份的这个硼，然后把它稀释以后呢，然后浇在这个你要去比如说是西红柿或者是黄瓜的这个是叶片上面是吗？
对，叶片放上面呢，现在这样，现在夏天太阳比较多，
嗯，
最好呢再把它再淡一点，
嗯，
因为有的人掌握不好，在太阳底下一喷，太阳一晒，完了马上干了，
浓缩了，
干了它浓度就提高了，
是
浓度就提高了嘛，
是
提高了以后呢，等于像一层盐一样的把叶子收上了。所以呢，能够就5%吧，再把它先稀释一半，
再稀释一
点，比较保险安全。
是。那么您刚才还提到就是磷肥和钾肥的这个追肥，那么您说了磷肥是鸡粪，钾肥呢是如果想用这种有机的话，就是香蕉皮去沤。那么可能这些方式吧，就是比较慢一些。还有的人说，那我如果要是有更有针对性的去用，我记得以前您推荐的是磷酸二氢钾，是吧？
对，磷酸二氢钾。还有呢，关于这也可以有一种，我们国内叫是过磷酸钙，
嗯，
就磷肥。还有呢，这个硫酸钾，
嗯，
这个关于是都能买得到的。磷酸二氢钾呢，不是一般的店都有，很少的店才会有。
嗯，
那到磷酸二氢钾是最方便了，它像盐
又补磷又补钾，嗯，
对，这是最好的比例。但是你买不到呢，就是用那个过磷酸钙跟硫酸钾，
这两种
放在土里边，
这两种
硫酸放在土里边提早弄，嗯，
放在土里面。那如果是我已经这个黄瓜西红柿都已经种下去了，这个把它放到土里面好像不太好去施，就是那是在它这个已经长出来的植株边上面挖洞然后把它放进去吗？还是说把它稀释了用来去浇比较好呢？
那提早呢放在土里面比较好，就把土扒开一点，
嗯，
离开土周围比如20公分30公分这么一圈以后呢，把它撒在里面，再把土铺上去。
嗯，
通过浇水呢，让它慢慢的溶解到土里边。那个叶子呢，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它开花的时候，你都来不及了。哎呀，已经开始要开花了，那你把它泡水，那个叶子 因为它通过叶子吸收呢比较快。
嗯。
因为好多人都掌握不好，他不懂比例，就像家里烧菜一样的，多放一点，少放一点。尤其盆，你多放一点呢，就容叶子容易受伤。
嗯。
所以呢，在正常的情况，还是放在土里面呢比较好。
啊，是。
然后你能够买到零三二七讲的，也用这个千分之五啊，千分之二叶子就可以了，也可以呢，灌到土里边都可以。
嗯。那我们一会儿把这个节目上网以后呢，会把磷酸二氢钾，可能刚才张老师说比较难买到，但是过磷酸钙和硫酸钾是这个 Bunnings 里面呢，比较容易买到。那么他们的包装长什么样子？哎，我们一会儿会把它放到网上，听众朋友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来去看一看究竟它是长什么样的这几种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快快的讲一下这个黄瓜西红柿，其实我觉得种出来真的是不难，但是我觉得包括长果实以后最难的是怎么保住这些果实，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些虫害啊或者是病害真的是太多了，在澳大利亚自己后院里面当一个农民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容易。
越虫啊，越是老鼠啊，越鸟啊，这个东西太难了，
真的是。
现在的黄瓜跟那个番茄啊，他做那个叶子上面的白粉病啊、枯萎病啊、这个黑斑病啊，是比较多。
嗯，
因为尤其是黄瓜，现在最近啊，雪梨啊下雨比较多，空气潮湿，那叶子上面、啊、会长了一层像白粉一样的，
嗯，
长了面粉一样的，这是很厉害的。叶子一出这个病，那么一个叶子不能光合作用，它就会减产，甚至可能会死掉。
那这个白粉病要怎么办呢？
对，它是病毒引起的，不是虫子。
哦。
所以呢，它这个药呢，跟那个害虫呢是不一样的。
嗯。
还有呢，这种病呢，不是你刚开始你看不见的，不像虫子，我也看到一个虫子，它是一个这个病毒的孢子粘在叶子上面繁殖的。所以呢，我们要预防为主，最好呢，这些长大了有叶子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用一种自己做那个用那小苏打的喷液去喷叶子，那小苏打它是碱性的，弱碱性的，把这个喷在叶子上面，把叶子上面代替碱性，但是那个病毒的孢子呢，它是在酸性环境下面才能发育，才能变成那个病毒，所以呢，就是改变它环境呢，得阻止它在上面繁殖生长。所以这个一定要预防为主，就像我们现在病毒一样的。
是。
就这个生病了再去找疫苗，已经来不及了。所以预前用，我们要戴口罩啊，多洗手啊，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是。
要预防为主。所以我呢，就介绍一个呢，用小苏打。
嗯。
用那个石油，用洗洁精加水。配起来，
嗯，
配了以后呢，各像现在天气不太好啊，尤其经常下雨啊，过了三四天呢，要喷一下，把它补充一下，
嗯，
最好呢就正常那就要，这个四五天就喷一下，这个四五天就喷一下，不让这个病毒啊在上面那个繁殖的那个机会，
嗯，那我在这边。那我在这边快快的说一下张老师给出的这样一个小苏打喷剂的配方，是小苏打五克，食物油2到3克，洗洁精5克，然后加水1升，所以这个浓度不是很高的。所以为什么张老师说这个隔个四五天啊怎么样子去喷一次，那我觉得如果是太浓的话，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是对这个植物生长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呢，这样一个配方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以后后面呢，我们也会把它放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您也是可以上网 sbs.com.au/mandarin 来去观看。嗯，张老师，
这是喷药，但平时呢，我们要注意不透光，尤其底下这个老叶子把它摘掉，枯的叶子摘掉，因为叶子太多了。阻挡的风啊，让它形成那个小的那个湿度很高的环境，所以呢，病毒就容易的 在上面那个发生，
嗯，
所以呢要注意不好的叶子就把它去掉，万一比如说你生了病的叶子要把它剪掉，尤其白头病看到病叶一定把它拿掉，扔在垃圾桶或者深埋在土里面。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这边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我自己以前不知道，我是把那个比如说是有些有病的叶子把它拿下来就是扔在地里面，结果这样发现病的反而更厉害，所以一定是要把它叶子有病有害的叶子剪下来以后，哪怕一个枯了黄的叶子我现在都是把它剪下来拿到其他的地方，拿到这个垃圾桶或者是沤肥桶里面去深埋掉，然后以后这个沤了以后它这个就不会有病，但是你现在这个时候不能把它直接扔在土里面，图省事。嗯，
对对，这不行的。还有呢，喷药水的是呢，就正面跟反面都要喷。
嗯，
还有我介绍这个配方呢，它里边有油跟洗洁精。
嗯，
它同时呢，还能够杀蚜虫啊，什么红蜘蛛啊这些，同时也能杀虫的。
嗯，
所以呢，它不光是那个杀。那个防止病毒的也能杀虫，当然了，你这个不是那个很那个药力很强的，所以避免不了也是你疏忽了什么也会叶子上面会发生那个白粉病的，所以呢，假如真正的看到发有一碰那个我这个配方呢，还是不能阻止它继续发病的扩大的，那只能到关键时去买一些。针对那些的病毒的那药水喷，
嗯，
它专门杀的病毒，
嗯，
在国内呢它会用什么杜鹃灵啊什么东西，在澳洲呢没有这个药水，而且呢有些成分呢在澳洲呢是不提倡用这个成分的，
嗯，
可以到半夜深埋专门给那个玫瑰花治那个黑斑病啊那个枯萎病那个这种大病毒的药水，在瓶子上面有五个各种各样的叶子，白粉病啊什么病啊什么病啊，就买这个药水就可以了，然后在家里边把它稀释以后喷叶子。
嗯，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说一下，如果听众朋友呢您用了张老师推荐的这个方子去配这样一个除虫剂或者是除菌剂吧，完了以后呢还没有效果的话呢，最好就是带着你们家植物生病以后的一些照片或者是这个叶子拿去 Bunnings， 那么那边的工作人员呢会告诉你说究竟用什么样的药水或者用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其他的杀虫剂啊，怎么样能够满足你的这样一个需求，能够达到让你的这个植物重回健康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只能简单的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明年2021年我们还会有一整年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非常受欢迎的我的花园我的菜地节目，也继续会请到众多的园艺高手来做客节目，给大家支招和答疑解惑。我们现在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接近的是谢女士的电话。谢女士您好，早上好。
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嗯，欢迎您。
哦，谢谢。我想问问那个老师，就家里有一棵那个柿子树，但是呢它长了很多小柿子，但是就不往大了长，我不知道是缺肥呀，还是为什么。
张老师，
柿子啊。
嗯，
什么问题？
柿子树长了很多小柿子，但是它不往大里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缺肥？
哦，你可以用钾肥，用不？我是盆大需要钾肥，假如钾肥不够呢，它就长得很慢的。还有呢，它会往往会掉骨，因为到最后呢，它根部吸收的钾肥不够分配了。上面挂了100个果，它不够分配的，会陆续掉，就剩下来几个，它也长不好了。但还是用钾肥，可以用那个硫酸钾。
有卖的吗？像这个这种？
有的，有的，在Bunnings里面都有卖的， 硫酸钾应该是比较容易买到，还有一种叫磷酸二氢钾，可能不是每家这种园艺店都能够买得到。那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节目放到网上以后呢，您能够点进去，我们会配图告诉你说在 Bunnings 里面能买到的硫酸钾长什么样，好不好？好的，好的。好，谢谢您的参与。祝您这个今年柿子树明年柿子树能够获得丰收。嗯，好，谢谢。那我们还有一位叫做李先生的朋友是来自南澳，他呢是觉得一直打不上我们的电话，可能是因为节目特别特别的热门，所以呢他就昨天就打进了电话哈，就请我们同事转达了两个问题来问一下张老师。第一个问题是说，
家里的菜地里蚂蚁太多了，会爬到豆角还有柠檬上，蔬菜就都被吃掉了。这个李先生呢，他不想要杀死蚂蚁，但是想有什么方法能够赶走蚂蚁呢？蚂蚁吃东西啊。他是这么说的。因为现在碰到很多问题了，有好多人在说啊，哎呀，蚂蚁把这个花吃掉了，要杀蚂蚁，但是蚂蚁呢，它是传粉的。 因为花里边呢，里边有那个蜜糖嘛，蜜蜂采蜜嘛，蚂蚁喜欢甜的东西的，所以呢，它会也会爬到花粉里边，花朵里边去吃甜的花蜜，在这个中间呢，它也会传粉。所以呢，你说蚂蚁你要不能杀死它，那比较困难。我知道呢，可以用硼砂，放些糖水。 搅拌一下，再让它把晒干以后，它这个糖啊，砂糖表面一个硼砂，砂糖上面一个糖了以后呢，它蚂蚁把它会把这个硼砂呢拿回锅里边给那个蚂蚁王吃了，蚂蚁王吃了以后呢，它就杀死了，就是出蚂蚁呢就用硼砂。
嗯，有。 但是他讲的说是不想杀死蚂蚁，就想赶走，这个我还觉得真的是挺有难度的。所以我们的热线当中，如果听众朋友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高招的话呢，也欢迎您给这位李先生支招。那么李先生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听人讲用白色的泡沫箱种菜有可能会有毒，他想问一问是不是真的，那用泡沫箱种菜是不是安全？
没关系的。 好的，那就是这么说，因为泡沫箱啊，太阳底下晒，它会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浇的是浇水、浇肥，肥都是水溶性的，泡沫已经变成化学成分，在水里边是不，它不能溶解的，即使它分解，它是散发到空气里边，所以呢，对我们菜它不会吸收的。
对我们种菜，它不会产生一个毒的影响，就放心好了。我记得以前这个问题我们也有其他朋友问过，那么今天呢就再给大家说一次，也希望呢能让这些朋友心里面吃一颗定心丸，因为我知道可能尤其是在这个家里面用阳在阳台种菜的很多朋友还真的是挺就是这个用泡沫菜泡沫箱来种菜还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容器。
对，嗯，是，大小也差不多。
冬天也行，还有呢，太阳晒的上面呢，它可以保暖，更暖，也更加不会晒得太烫。冬天呢，它可以保暖，会很好的。嗯，不过我想这个有关于太阳晒的问题哈，就是其实在太阳晒得很厉害的时候，不管是在哪里种菜，我们都会要想办法给这个菜挡一挡。因为我也看到我跟这个张老师之前交流的时候，他也给我看了很多图片，就是他在家里面怎么样把这个地里面的种的菜上面用一些这种布啊什么，在太阳最烈的时候挡起来，因为要不然的话这样子 叶片啊什么真的是会被晒伤，所以呢，我觉得既然地里面的菜都需要在最热的时候，太阳最厉害的时候需要适当的遮挡一下，那么您如果也担心这个盆里面这个泡沫箱分解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的话，您给自己的菜也最热的时候也是就是稍微盖一下，两个都不误，是不是？
对啊。
嗯。
前就半个将近一个月之前吧，太阳很厉害嘛，
嗯，
好多人种的菜啊，哇，一下子， 都晒死好多的，所以我发照片看，有的人打阳雨伞，有的人盖布，有的赶快到那关键是买那个遮阳网，
嗯，
哇，全都想办法把它遮起来。
在澳大利亚夏季
下雪也大的公园，嗯，
在澳大利亚夏季种菜就是要跟虫鸟老鼠然后太阳然后这个干旱做斗争，所以在这边当一个这种兼职业余菜农真的是不容易的。嗯，
对啊。
那我们接下来接进来的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早上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嘉宾。
哎，您好。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就是我家种了那个百香果树吧，它长得挺好，百香果长得挺好的，叶子也挺茂盛，也爬了很高，可是它就是不开花也不结果，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我是在这个布里斯班的，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种枸杞子。
张老师，
枸杞子，我布里斯班这个气温我不清楚，但是在我们雪梨可以种的。
布里斯班应该是比较热，
结叶子的。哎，还有一种呢，就是结果的。
我是想种那种结果的，吃那个枸杞子这种 berry 的。
对啊，你可以试一下，因为枸杞子一般华人都有的，要拿里边拿个枸杞子，把里边籽拿出来，播种在土里边。看能长小苗吧，一般来说可以，问题不大。
好的，谢谢您。那还有我那个百香果，就是百香果它长得挺好的，我记得种了有一年了吧，差不多它长的叶子都一直长得挺好的，可是它就是也不开花也不结果。
没开花？
对，没有开花。
啊，因为百香果呢，好多人呢就是买来这个百香果，它是嫁接的，嫁接呢就它这个下面杉木的上面长出个盆呢，会疯长的。但是呢，疯长的它的杉木呢，它很会开花的。假如你是不开花呢，那都是缺那个磷肥了。
缺磷肥，好的好的。
对，没有磷肥呢，它就开花开不好。
啊，那他就没有说这个，百香果是不
是
没有什么花粉受什么雌雄的这个限制吧？
没有没有。
没有，好的，谢谢您，谢谢您，老师。
嗯，
对。
好的，谢谢张女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接进的是郝女士的电话。郝女士您好，早上好。
嗯，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嗯，
张老师好。嗯，
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我这个是我这个月季花呀，我从去年栽上的，到今年是第二年，现在发现那个月季花那叶子呢，经常发黄，上边还有些褐色的斑点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哎呀，还有眼儿
啊，上边还有一个眼儿。
嗯，张老师，
这是刚才我说的病毒的问题，病菌啊。
啊，那病毒的
问题要注意了，浇水呢不要浇在叶子上。
啊，
还有呢，不要冲土，因为这些菌呢，它来源就是土里面的。你浇水的时候水是很急的，把它一冲以后啊，把那菌那个孢子啊，就它种子啊，飘起来了，就掉在叶子上，哎，它就会感染。所以呢，就把这个黄的叶子、病叶子把它摘掉。去买一些芦笋杠，就是在班尼斯买的，专门杀叶子的，就是上面的这个病毒的病的。
嗯，那去班尼斯买吗？
嗯，去班尼斯买到这个就是，请问这个就是黑斑病吗，张老师？
对对对。
啊，这个就是黑斑病。
嗯，所以您在如果是觉得就是我们在节目中间可能一下说的不是很清楚的话，也可以上网搜一搜这个月季黑斑病，这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经常也听到说到的。或者是您觉得这个不太清楚，去邦宁斯要买什么样的药呢？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叶子带去邦宁斯给这边的工作人员看一下，他们很快就会告诉你说买哪一种药是最对症治疗的，好不好？
啊，
好，谢谢，谢谢您参与。那接下来是 Jenny 在电话上已经等候多时。 Jenny 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你好。早上好，请问我们可以哪里帮到您的？
啊，我想看一下，我种了姜、山药，还有那个芋头，像现在已经开花成长了。像我请问一下呢，我现在要上下肥呢？像我之前我是放那个鸡粉，像我有买了一些雪谷粉，像我请教老师，像在这段时间呢，应该是放继续放鸡粉还是放那个雪谷粉？
鸡粉跟雪谷粉呢，它都是以氮肥比例比较多，以氮肥为主。你现在早期可以放那个这些成分，但是要补充那个磷肥跟钾肥，因为芋头跟那姜，它是下边快茎，当这些就它在膨胀的时候，它在长大的时候，它需要个钾肥的。
钾肥是什么？钾肥是鸡粪呢，还是雪谷粉呢？
雪谷粉跟钾跟鸡粪里边是氮、磷、钾，它都有，但是都是氮肥比较多，就像人吃饭一样的，你要吃饭，你要吃菜，要吃肉，但是呢，小孩呢，你要给他补钙，让他长骨骼，对吧？瘦了要补营养，所以你就不能说鸡粪跟那个水果粉，他们都是氮肥太多了，他长叶子很好，但是长那个结果啊，长下面呢，长生姜啊，长芋头啊，它就不够。所以呢，你一定要用钾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长高的时候也要培土，过一两个月上面也再加点土，因为它长的是往上长的，上面没有土它就长不大了。要把土慢慢的用一堆，这越堆越高，它的浆呢就会一层一层的长上去了。你看，你买了生姜你就看到了，它一条线两条线，大概是它的芽别往上长的，长高了下面的芽，下面就老化了，变成浆了，那没土你就不行了吧。所以种姜种芋头就是这两个要紧的，就对钾肥，用钾肥要经常放，还有呢就是要不断的培土。
钾肥这样，假如说我钾肥，我到班里跟他讲说我要买钾肥，他们知道是哪一种东西吗？
其实就是硫酸钾。一会儿Jenny 我们会把这个硫酸钾到底长什么样子放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上网的这个音频下面的，好不好？
假如你家里边香蕉比较多的，香蕉皮里面钾很多的。
是哦，对了，对了，
香蕉的。
那我知道了，我的钾肥，我再用那个香蕉，我晒干的那个香蕉，我晒干，然后我把它剪碎放进去，可以吗？
可以啊，但是
鸡蛋壳呢？
但是我感觉啊，这个香蕉皮也没有这么多，香蕉皮够它长那个生姜跟这个芋头的，还是要用一些那个买些钾肥来补充。
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需要一些这个化肥，毕竟浓缩还是有精华之处的，好不好，珍妮？好，谢谢，谢谢你的参与。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